各位长辈、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再做个简短祷告。坐在宝座上，荣耀的圣父，三一的真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敬拜。主啊，我们刚刚你的儿女们很多的祷告放在你的面前，恳求你在天上垂听悦纳。主，接下来我们要一同宣读你的话语，学习你的真理，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这段时间神在心在。求主除去一切搅扰拦阻，主啊，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你的话使我们能够认识你。求主自己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是讲的被圣灵的感动引导讲，是听的，让我们在你圣灵的引导当中听，使我们听见你的话，就会得着力量，得着帮助。感谢赞美主，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主，同心仰望，奉主圣名，阿门。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看到大伦是历代至上十三章，罗马书第三章，小伦是诗篇131篇，启示录17章17节。大伦的主题讲到，非靠立功，凭信靠恩，称义诚义。一面看到大卫因为爱神，挂念神的约柜，他就带领所有的百姓要把神的约柜运回大卫城。但是他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没有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他用人的方法方式，用牛车运柜，最后呢带来亏损。看到乌撒的手扶约柜，被神击杀，以致大卫不敢再把神的约柜引进大卫城，一直停滞这个运柜的事情就停滞。后来约柜运到外邦人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当中。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神在这个事情上的他的心意和他的旨意，让我们透露出神让我们不是要做多大的功，乃是让我们要遵行他的旨意，按着他所设立的律例和典章，按着神的方法和方式，不是让我们凭自己的力量要做多大的功，靠人力、靠物力，用人工、用人手，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因此呢，神借着击杀乌撒，警醒大卫，让他停留在神面前，先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再做神的功。虽然迎接约柜是非常合神心意的事，但是他在这个事情当中、经过当中，没有来遵行神的道。我们看见人都是只讲结果，不讲经过，但是我们的神，他是看重细节的神。这是在历代志上13章，也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来实行、遵行神的道，让我们真正不是凭着自己的人力、神的功来怎么样彰显自己，乃是要遵行神的道，来按神的旨意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另一面呢，是罗马书第三章讲到，让我们是靠恩典，不光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要靠因信称义的道，不是要靠行律法。因为犹太人是最看重律法的，但是神说耶稣基督已经完全了律法，我们只要来信耶稣，靠救恩不再停留在旧约当中，不再是靠外面的条条规规实时的去守，乃是要基督那种从死里复活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我们不是要怎么样死守规条，乃是要活出主的生命让我们要因信称义，赖恩得救，不再靠自己的功德这是大伦讲到，非靠立功，凭信靠恩，称义诚义。因为称义乃是恩典，不是靠行为小伦呢讲到，众敌联攻，心坚靠主，寻尊神旨仇敌都要联合世界所有的君王起来攻击神 省得道，省得百姓。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主面前该当如何艰辛依靠主，不怕仇敌的恐吓。我们只要遵行神的道，无论走到哪里，有神的同在，不管遇见什么环境，有神在掌管。这就是信靠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真是要活出信靠啊，信主靠恩，不靠自己的力量。好，我们先来学习历代至上十三章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先到历代至上十三章一到第五节。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由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啊，这里呢，大卫先与千夫长、百夫长啊，千夫长就是管一千个兵的，百夫长就是管一百个兵的啊，一百个人的。大卫手下呢有千夫长、百夫长，就把这些首领们先召集过来与他们商量。然后啊，大卫提出说要把神的约柜运回来，这件事情呢，你们以为如何？后来大家一致同意，这是合神心意的，这是合乎神教导的。这个事情呢，他们都以为很好，很合适啊，应该去做。因此大卫说，就要走遍以色列地，见未来的弟兄，还有那些未见的，把他们都招过来，还有那郊野之城的地位人。因为利未人呢，他是住在十一个支派当中的郊野之城当中，专门是服侍神的，是利未人和祭司们呢都要过来啊，不但民间的领袖、百姓啊、祭司、利未人，祭司、利未人是专门服侍神的，都要召集过来。他说，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啊。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柜当时不在以色列人当中，因为在那个。以利时代，约柜呢被掳到非利士，后来送回来的时候呢，送到了基列耶林人那里，在亚比拿达的家当中，在亚比拿达家当中呢，放了很久的时间。其中，当扫罗被设立作王的时候，约柜没有把他引进来，还一直放在亚比拿达的家当中。所以扫罗作王的时候一直没有寻求神。那约柜就是预表神的同在，约柜也是代表神的道。这说明在扫罗执政作王的时候，他没有来寻求神，因为他没有来到约柜前，他也没有来遵行神的道，他没有把约柜迎回来，就表示他没有遵行神的道。扫罗呢是老我作王的，一直是自己说了算，我行我素，劳我作王。但是大卫就想到，在扫罗的年间没有在约柜前求问，所以大卫的意思就是要把约柜引进来，要在神的约柜前求问。约柜是预表神的道，那就是预表我们要对照神的话语行事为人啊。大卫的心是非常体会神的心，神也是喜悦我们来对照他的话语，对照他的教导，让我们所思所行的都能够合乎神的准则和神的教导。这就是把约柜要引进来。另一方面呢，所以约柜要把它引进来，也是代表我们要亲近于这位神，我们要遵行神的道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儿女向神的一颗态度，我们要亲近他，寻求他，对照他的话语，然后在世上行事为人啊，都能够合神的心意。大卫的意思就是要在约柜前求问神，亲近神，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旨意。当大卫这样跟大家商量的时候呢，第四节说，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这是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啊。感谢主，这个事情啊，每一个人都很渴慕，因为这真的是神的心意， 也是神的旨意，一定要把约柜引进来，一定要亲近来亲近这位神，一定要寻求这位神啊！当时呢，以色列民啊，所有的领袖们、百姓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啊，这样的啊，一致认为这是一件合神心意的事。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的西哥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感谢主啊，大卫真的是很体会神的心，运约柜也表示侍奉神。那么这件事情不单单是大卫一个人的事，大卫作为当时的君王，全国的领袖，他的心意就是要把全民领到神的面前，神给他的托付和使命也是如此啊，不单单他一个人要归向神，要做合神心意的人，要把全国人民领到神面前，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只有把约柜引进来，对照神的道，人才能够合神的心意。所以啊，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约柜引进来。但是呢，在这件事情当中呢，我们看到是很合乎神的心意，也是让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合乎神心意的事。好，一到第五节我们分两点。第一点是体会神的心，率民引贵。体会神心，率民引贵。好，我们今天听神的道不是我们一个人领受，我们要把神的道分享出去，让每个人都能够领受，每个人都能够听到神的教导，每个人都能够把神的圣言接进去，这叫率民引贵，让百姓们都把神的话语接进来，把神自己接进来。第二点呢，就是跪前求问，可道行义啊，目的就是要来到神的约柜前求问，要对照神的教导、神的圣言啊，每件事情都要想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神所有的心意和旨意，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接受的，都已经记录在新旧约圣经里面。啊，这个约柜预表神的道，就是圣经的话语。我们今天要对照神的话语，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心中存记神的话语。我们因着信去行的，我们因着信去爱的，因着信所付出的劳动，这叫行义，合神心意的事，这叫神所悦纳的事，这就是行义，合神心意的。善事美事，能够容神益人的，给人带来造就帮助的，把人带到神面前的，首先我们自己要明白，自己心中要有神的道。因此呢，这跪前求问，可道行义，这是大卫他是何等的这样的体会神的心啊，这样的合神的心意，要做一系列的事情。好，我们再看六到第十节。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啊，巴拉就是基列耶林，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厄基路伯上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轻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牛，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到了基顿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好的，我们看下面，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面前啊。真的，当大卫和这些百姓们同心合意啊，要把约柜引进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卫啊和这些领袖们都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欢喜，他们就拿着琴、瑟、钹、锣、鼓、号哦，各种的乐器，在神面前极力的跳舞啊！按照我们说啊，他们真的是非常欢喜快乐，因为这件事情啊，他觉得是合神心意的，这件事情大家都赞成，大家都认为好的事。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是要寻求明白怎么运柜啊，运柜是一回事，怎么运柜又是一回事啊，把神的道接进来，怎么行出来又是一回事。我们天天听到 怎么行道啊，这个听道和行道之间是有距离的。我们看到我们听道时听了很多了，但是行道又行了多少呢？行道就是照着神的话去做去行。所以大卫只知道约柜要迎进来多么多么的重要，但是他却没有明白怎么样把约柜迎进来啊，这个事情多么重要。所以在罗马书12章的17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哇，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大家都说很好啊，领袖们、牧者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认为很好啊，就拼命啊。大卫这个时候没有安静下来寻求用什么方法方式才是神所喜悦的方法方式，他乃是效法外邦人用新车运柜啊，因为当时非利士人把约柜引回来，就是放在牛车上把约柜引进来的。非利士人非常用心，他挑选母牛，两只母牛，然后驮着这个柜把它运回来。大卫以为呢，这样费心用力啊，这可以了。所以大卫呢，就是也是用牛车运柜啊，这个牛车是预表人的力量。乌撒的手呢，是预表人手人工啊，人手人工。我们看到用人的力量、人的方法、人的知识，效法外邦的方法，这都不合神的心意。这说明大卫心太急了。这事情虽然是好的，但是神让我们要慢慢来，不是急促做工啊。我们说话也一样，行事也忘。箴言书里面让我们大开眼界。告诉我们说急躁是不行的，我们应当要先停留在神面前祷告寻求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去做神的工。那大卫在这样的心情很激动的情况下呢，他就冲出去拼命去做了当他冲出去拼命去做的时候，就带来很大的亏损，因为他当中在细节和经过当中没有按照神的步骤，没有遵循神的规律，他乃是按照人的方法方式，按照世人的方法方式，他认为自己认为最好的就是用牛车来运啊。但是呢，神所认为不好的，神让我们看见他的旨意心意不是要用牛车运，乃是神已经规定利未人的子孙、利未人的后代啊，利未三个儿子格顺、歌侠、米拉利。其中只有歌侠的后代才能够杠抬约柜米拉利、歌顺都不行的你看到神是有非常严谨的规定，非常详细的吩咐，一条一条都详细吩咐好的。我们不能囫囵吞枣说都可以，不是的，有些圣工就是要有些人去做的，不是所有的人手伸进去都可以做的。那么这里也看到神是分工很明细的，我们的神他是很有规则的，他是很详细的神，不是粗枝大叶的。我们今天要真的要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再做神的工。那么这种效法外邦的方法方式更不是神合神心意的事。所以呢这里看到当乌撒来扶约柜的时候就被神击杀掉了。这种人手人工神就要击杀、警告、提醒让我们真的不是凭着人力，也不是靠着人工，乃是要归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归回在真理的教导上不管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先要祷告，先要对照合不合神的心意，这是一回事，怎么去做，怎么去完成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我们要详细的慢慢来，一步一步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常常容易心急做工，哇，这个事情好像就是好的，大家认为都很好也很合神的心意。那么我们要求神带领我们该怎么样去进行感谢主，我觉得神家这件事情做的真的很好停下来先祷告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再慢慢的求主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虽然我们心中有蓝图、有计划、有方向，但是我们这个蓝图、方向、计划要放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求主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进行 啊，神的计划才是稳妥的。神的工作啊，常常心急做工，只能见一时的效果，轰动，但是不能带来永久的根基。这也就是当时的大卫用新车拉约柜啊，看到是轰动的很啊，大家都围绕着约柜在那里跳啊唱啊，大家的乐器都拿出来呀，大家赞美啊感恩啊。但是到最后呢，带来的亏损也很大。神让我们真是不是看重外面有多轰动，外面啊这个工作的效应有多大，神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有没有根据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去进行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言一行都要学习来到神面前寻求，求神带领啊，让我们对照神话语的教导去做去行。好，6到第10节分两点。第一点，心急做工，效法外邦啊，这是人以为美的，神不一定看为美啊。心急做工会带来亏损啊，我们今天要多多祷告守望，来求神引导啊。我们看到现在的教会外面的工作也很多，特别这段时间在暑假期间很多的淫秽，但是这些淫秽带来的效果是一时的，没有真正给这些青年青少年带来生命的造就啊。不是说所有淫秽啊，当然有很多牧者们很明白神的心意，他们在神面前很多的祷告寻求，这样的淫秽开出来就有效果。那么只注重外面的啊，请名人啊，是吧啊，请那些有名的人，只注重外面的怎么样的方法方式或者怎样是这些孩子喜欢的，都是迎合孩子心意的，到最后呢是一时效应很好，大家轰轰烈烈，哇真好啊，真开心啊，过得真舒服啊，但是最后孩子们的生命回来了，一个个都没有改变，还是一样的啊。甚至他们聚在一起呢，还想出很多方法方式怎么对付自己的家里人，对付自己的长辈啊。外面好像也是很热闹，哇主日学也去，青年帮也去，回到家里呢跟世人没有不一样啊，真的是很可怜的一种光景。所以我们今天要求主带领我们啊，真的不是要看重外面，乃是要看重内在的建造。这个内在的建造就是要寻求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按照神真理的教导啊，怎么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行做神的工。好，我们再看11到14节。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这个愁烦的也是应该愁烦的啊，因为他心中激动起来，热心起来，爱心冲动起来，他没有好好的寻求，没有安静退到神面前的祷告啊。从上面到下面我们看到他没有祷告啊，拼命去做，做得很苦，做得很累，做得很轰动啊，后来还带来神的击杀，哇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大卫就非常的愁烦，因为乌撒用手扶约柜，这是藐视神的威严。因为旧约圣经当中民数记第四章里面记载，这个人是不可以扶约柜的，连亲近约柜都不可以，除了歌侠的后代，他们杠抬约柜放在肩上杠抬，那其余的人是不能靠近，不能上光的啊。乌撒用手伸出来扶约柜，就是刚放了神的威严啊。这个呢，所以被神击杀掉，也是警告大卫，这样的人手人工靠人的力量哦，用肉体凭肉体去服侍，这样是失败的。所以大卫就惧怕呢，不敢把神的约柜引进来。他说：“神的约柜怎肯运到我这里来呢？”于是大卫不将约柜引进大卫的城啊。这个时候大卫就停留下来了哦，感谢主，大卫知道事情出来了，不能再往前行了。事情出来了真的要停留下来，好好的审查，好好的祷告，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神也是如此的来指教我们啊，来指点我们，借着环境啊，借着事情让我们受教 啊，让我们今天真的也要像大卫一样，要受教，要停下来啊，不要知错还不改，拼命往前走，到最后带来的亏损就不止这一点的事情了。那我们要在神面前站静，在神面前先省察自己，寻求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有颗受教的心，我们坚定的来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再去做神的工。这也就是大卫停留下来的目的，先要明白神的旨意，再来做神的工啊，不能再往前行了。他们就把约柜运到了啊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省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里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感谢主哦，约柜在哪里，那里就蒙福啦。啊，我们说啊，这个教会如果是遵循神的道的，这个教会就复兴了，弟兄姊妹就爱主了，这个家庭如果有主的道，这个家庭就同心兴旺了啊，夫妻遵循神的道，儿女们都会蒙福。所以神的道是多么的宝贝，遵循神的话语也是蒙福的途径啊！愿主今天带领我们都来遵循啊，都来行道啊，成为一个蒙福的儿女。因为我们的神他真的是公平公义的神，他是赏善罚恶的神啊！我们遵循神的道，爱神，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就多而又多的临到我们身上。反过来说，我们如果逆行，神就会借着他的道来审判我们。哦，神的公义是非常严厉的，神的慈爱是非常有连续有恩慈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正是要把神的约柜接进来啊，对照神的话语。有些时候神会叫我们停留在那里啊，真的好好的祷告寻求，退到内室。我听到很多长辈们说，我要退一段时间，安静一段时间。这个退一段时间不是躺在那里睡，也不是在那里懒惰，乃是要一个人面对神，寻求神，安静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接着祷告寻求明白神的心意，接着默想查经，让我们能够更加揣测神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旨意。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大卫给我们留下的啊一个脚踪。他告诉我们，事情发生了就要停啊，不要急促往前走，让我们停下来，就是好好寻求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看到在15章的第二节里面，你看大卫就明白了，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神。大卫啊，他停下来这三个月的时间，他就寻求明白，原来神的旨意是除了利未人之外，没有人可以抬神约柜的啊，不可以随便叫个人就来抬约柜，不可以用人的方法，用牛车来运约柜。因为抬约柜就是直接与神发生关系，抬约柜就是人与神的道要有直接的联合啊。我们不能说把神的道放在一边啊，这是一种方法，这是一种理论，这是一种知识，不是的。神的道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神的儿女们，我们都是立位神，因为我们都是做祭司的，圣洁的祭司，尊贵的祭司，神拣选的。我们今天要与神的道发生直接的关系，让我们的生命与他与主联合，把主的道接进来，把耶稣本身接进来啊！今天看到很多信耶稣的不是要耶稣，他要的是耶稣的祝福，就像当时以色列民跟耶稣一样，他要的是得饼吃饱，他要的是神迹启示，病得医啊，家得祝福，身体的健康。但是耶稣自己他是不要的啊，这种的信仰是很肤浅的，不能经历啊，不能就是说当风吹雨打啊，当患难环境临到，马上就会倒塌的。但是我们今天要站台约柜，就是要把耶稣接到我们生命当中来，使主的道与我们的生命发生关系，让我们与主联合，这是站台啊，直接杠台，求主帮助我们啊。11到14节主要看到两点，第一点是精神管教，寻求神旨啊。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也是一样，很多时候也很任性啊，一股热情一腔热血常常会冲出来，人手人工就出来了，到最后呢神也不喜悦，带来也很多的亏损。那经过神的管教呢， 神也是我们要安静下来，停留在神面前，寻求神，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步骤来做，不是按照我们的喜欢去做。第二呢，看到外邦皆贵，蒙神赐福。这个俄别以东是外邦人，他是加特人啊，加特是属于非利士地的人，他是非利士地的人，加特人，俄别以东。那这个约柜啊，就运到俄别以东的家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神就击杀乌撒，大卫都害怕这个约柜不能运进大卫城。你看，他把约柜运到了俄别以东的家，这个俄别以东啊，他是意外接柜，他不是预备好接柜的，他没有预先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哦，神击杀乌撒这个事情，俄别以东是知道的，不是不知道的。因为这个事情这么轰动，可能他当时也在跟随着啊，一起在那里感恩赞美，击鼓跳舞迎接约柜。一下子乌撒被杀了，一下子流血了，哇，神太可怕了，神太严厉了，是吧？但是看到俄别以东接约柜啊，真的是凭信心的。接约柜不是凭眼见的，不是看环境的。我们今天遵行神的道，不是要看环境，不是要凭眼见。如果遵行神的道是凭眼见，那真是遵行不下来的，是凭信心的。我们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凭着他给我们的圣经的教导，让我们来认识他，坚信他是这么可靠、信实、慈爱的主。所以当时的俄别以东啊，他是凭着信心，而且是意外啊，不是预先做好准备，这些都是让我们值得参考的。我们今天看到俄别以东家里，神的约柜在他家里三个月，神就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因接待约柜蒙福，外邦接柜蒙神赐福，我们就是外邦人，我们因为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蒙福啊，得救恩的福，得神同在的福，得将来永生的福，还有各式各样的福，说也说不尽啊。所以圣经上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啊。感谢主，只要我们遵循神的道，神的恩典就多而又多的临到我们身上。那从这件事情，大卫迎接约柜的这件事情上，让我们看到，我们不是要靠人，我们也不是用人的功，我们真的要靠神，我们真的求神带领我们去做。好，这是历代志上十三章。好，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三章。好，感谢主，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三章，先读一到第八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有些人说，哎呀，犹太人比我们有什么长处啊？他不是和我们一样呢？有些人还甚至说犹太人没有比我们好。其实圣经在罗马书第九章的四到第五节说得很清楚，犹太人他是真的是有优先优遇的，他真的是有特权的，因为在神的拣选当中，他是优先被拣选的。你看罗马书第九章四到第五节说，他们是以色列人。什么叫以色列人啊？就是王太子，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王太子。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啊，因为神是把这些先给了他们。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啊，这个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列祖。按照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我们知道基督是从犹大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按照肉体说我们的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我们看到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你说犹太人没有忧郁吗？犹太人有很大的忧郁，因为神的恩典都是先给他们的，神是先拣选了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所以犹太人啊，拍着自己的胸膛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是以色列人。哇，他们真的是很有特长，很有优越感，很有优越感。这是论到以色列民啊，以色列这个族，他们是有长处的。 隔离，有些人说隔离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知道隔离也是神设立的，在旧约时代，割礼就是肉身行割与主立约啊，表示要与在肉身上与我们的神立约，这条割礼就是每一个男人都要割羊皮，表示与神在肉体上立约啊。这里呢，我们看到割礼是给他们的，应许是给他们的，我们的祖宗啊，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然后按照肉体说，耶稣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大卫的后裔。好，这些是让我们有个了解啊。第二节，凡事带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但是我们看到最要紧的最有好处的就是神的圣言是交托他们的根据旧约律法书、先知书、摩西五经都是由以色列人保存下来的旧约、新约都是由以色列人保存下来的。新约你看这些使徒们他们的行径这个书信都是以色列人写出来的，不是外邦人写出来的，因为圣言是交托给他们，借着犹太人保存下来的。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了神的信吗？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犹太人当中还有很多人不信耶稣是救主，不信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到现在他们还是靠律法行割礼，他们信独一的神，却不信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有些人到现在还在盼望弥赛亚，等候基督，是多么可怜啊！但是圣经上说，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不是的，犹太人你尽管不信，但是神的信是永远存立的，他说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神都是虚仿的，意思就是说神是不能被人受限制的，你不管信与不信，这位神就是真实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天国的君王，就是他们所盼望的这一位弥赛亚你不信也好，信也好，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属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经上所记就是神的话语，神就是公义的，神就是得胜的不管人怎么去推翻怎么去违背都没有用，反而更显出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是不能被人推翻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以这样的圣经上说，公义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神的宝座是永远立定的，谁能够推翻，谁能够撼动是不可能的慈爱和诚实行在他的面前。好，我们再看第五节，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呢？怎么呢？有些人就这样说了因为我们不义呢，所以显示了神的义，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的，神本来就是义的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神审判世界不是因为神不义，乃是认为人不义，人犯罪，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神的审判是公义公平的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正是心态要摆正，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可以作恶移成善呢这呢就是那些就是诡辩的人诡诈辩论，他们不是按照真理辩论的，按照诡诈辩论的，他们说因为我有点虚谎呢，所以显示出神是真实的，因为我会作恶呢，所以显出神是善的，难道是这样的吗？圣经上说断乎不是，绝对不是。好，第八节的下半节，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个保罗非常坚定的，非常恳切的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人的谬论，这些都是人的诽谤，这些人都是搬弄是非他们都是颠倒黑白的这叫谬论，完全错误完全错误，因为我们的神本来就是公义公平圣洁慈爱的。保罗也在自己的身上跟我们做见证，他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 我们知道保罗没有做一点不好的事，保罗是因为传福音才被关起来，才被审判，他是为了传福音，传这圣洁真理的道，他不是因为作恶被受刑罚。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他是遵循神道的人，行神道的人。那么神的道就是这样公义圣洁正直，而恰恰与这个世代人的想法人的心是完全违背。所以我们只要来信神靠恩才能够得救，如果靠着自己，里面都是歪的邪的曲的，到最后都是不合神心意的，就没有办法来亲近归回，唯有靠着主的救恩。因为我们的神他本来就是义的。所以一到八节我们看到两个对点，第一个对点，因信蒙恩，看重神眼，这里告诉我们最大的最要紧的神的圣眼教托他们，我们最要紧的也是看重神的圣眼。但是我们人常常是看外表，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认耶稣是恩是根据肉身来认的啊，认为耶稣这么卑微，这么平凡，贫穷木匠的儿子，他所盼望以色列人心目中的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奇妙的基督啊，是一位就是说高高在上的万人要跪下崇拜的。但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被人藐视，被人弃绝，甚至最后是被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来认耶稣，要看重圣言，在神的话语教导当中认识他，不是凭自己的眼光，不是凭肉体来认识他，看重神的圣言，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我们只有凭信赖着神的恩，这叫因信蒙恩。一边是大卫体会神的心肠，要把约柜就是神的话语引进来啊，神自己引进来。这边呢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因着信最要紧的就是看重神的话语。我们的信不是凭感觉的，我们的信不是看环境的，这个信也不是让我们今天摸着信看到的一系列的好处，乃是要凭着信心仰望这位受苦的耶稣，为我们担罪，为我们受死的主，爱我们的主。所以这是要看重神的圣言。第二个对点是跌倒是非妙论定罪也可以有罪也可以如果我们跌倒是非啊，里面悖逆啊，其实这些人心中就是自义，老我作王，不愿意服神的义，不愿意谦卑，他们里面觉得自己已经是很聪明很智慧了，所以他们就亵渎妙论诡辩要显示自己的聪明。其实在神面前我们还有我们还算什么呢？还有什么智慧可以在神面前说一套辩一套的呢？没有的，这些都是妙论辩来辩去辩到最后就要落到神的审判之下了另一边呢，让我们看到大卫当时是渴求神，他想把神的约柜引进来，在神的面前敬拜，把神接到心中来今天我们也要把神接到心中来。我们常常里面自己也有一套一套一套的可能受这个社会的影响，可能也受现在这些理论的影响，特别现在抖音上的那些理论知识我有一套一套，都是教人怎么样显示自我的个性，怎么样自我保护，就是唯我论的，是让人越来越高大。如果我们都听信那些平台上怎么样自我保护怎么样自己凸显怎么样个性流露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到最后这些的妙论会把神的道都盖住了，信心都会被他听没了。所以今天求主真理教导我们，让我们不是要听人的话，人的话讲的头头是道，都是利己肥己，唯有神的话是爱人，舍身舍命为人。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舍命为人，舍命爱人，舍命救人。那世界的道理是让人舍命为我自己，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正要谦卑自己当然有些经验教导生活小知识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是利己肥己的，有些与神的道都是相违背的。我们说听信这些抖音上的这些婚姻论这些什么各方面的有一些都是唯我论，都是自我中心的东西，我们就要把它弃绝掉。那么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在神面前谦卑听神的道，寻求 可行，审得到，行在审得到中，不是要行在我自己的框架里面。好，再看九到二十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啊，这里讲到普世人都有罪了啊，我们就是指外邦人啊，这些讲犹太人不好的一方都是外邦人啊，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这个希腊人就是代表外邦人啊，希腊人是很有智慧的，希腊人是很会经商的，希腊人的头脑是很灵活的，这些希腊人就是属地的人、属世的人、普世的人啊。但是圣经上说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正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啊。圣经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啊。在圣经上有一句话好像是这样说的，他说众男子当中我寻到一个，众女子当中没有寻到一个。众男子当中寻到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他是完全的人。那么众女子当中没有一个啊，世界上就是没有一个义人除了耶稣之外。所以这句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啊。真的，我们今天是被主拣选，被主所爱，不是我们来寻求他，也不是我们来明白他，是他来启示给我们。十二节，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肯定的话啊，不是还有什么可能，都是偏离，每一个人都偏离了。因为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犯了罪，罪就流到世界上，这叫原罪，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罪，这个罪性就在里面啊，这个罪性是与生俱来，一生下来就带过来的啊。那些小孩子很小就会贪心，会嫉妒，会诡诈，难道是大人教他的吗？这是本性里面发挥出来的。所以圣经上说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一同变为无用。十三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灰色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啊。这里看到第一个大罪就是喉咙、嘴唇、舌头，就是我们的话，我们所说的话。圣经上说心里装的是什么，发出也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遇见这位耶稣，我们没有得到主的道，我们里面是何等的邪恶啊，是吧？里面都是杀人的毒气啊，口一发出来说出来啊，就定人的罪，就审判人，里面都是苦毒啊，让人听了就会让人中毒的。灰色的毒气就是让人中毒嘛，这个毒气一发出来，一闻进去人就死了。所以人的舌头是何等可怕，雅各书也告诉我们，小小的舌头啊，却能够烧着地狱的火啊。今天我们靠着主宝血洁净我们的口，让我们脚黄配头把我们勒起来，脚黄放在我们口中，使我们的嘴唇要忙了赞美，忙了感恩，里面的嫉妒啊、苦毒啊、诡诈啊、阴暗啊、阴谋诡计啊，都求主把我们除去。因为我们口上所说的正是我们心里所存的，求主洁净我们的心啊，心要圣洁，口才能够圣洁啊。求主也改变我们，一开口就骂人的，一开口就责备人的，我们都要改变，让我们口要说恩言，像我们的主耶稣啊，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嘴唇啊是朱红色的啊，是美得很啊，嘴唇都能滴下蜜来啊，让我们的口都是要滴下蜜啊，这个蜜就是神的话语，芬芳下滴的蜜啊，让我们把神的话语要流露出来，我们又天天要吃蜜，把神的话吃进去才能够流露出来。这里说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逆的事啊，专门是害人啊，害人害强行霸道，各样的恶行啊，为了得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啊，各样暴力的事啊，各样就是无法无天了，各样的恶都做得出来啊。你看有很多人种大麻啊，制毒品啊，办妓院，办赌馆，这些都是要害人的 这些读起来做起来都是要害人的，人家死了他都没关系的，只要钱到他手里就可以了。这些的恶行啊，暴力啊，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一些说那些缅甸把人领掠过去，把人绑架绑过去，把他身上的器官取出来卖掉，各样的恶事都做得出来，各样残忍的事，人的命就被他不当命啊，把人的命都践踏在脚下，很残忍的各样的恶事。因为神的心本来就是恶的，里面都是黑暗的。十七节说，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的眼中也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这下面讲到的这段话就告诉我们，在旧约时代，因为这样的恶就有律法，如人对照律法呢，所有都是罪，因为律法是显出人的罪来，律法是要审判犯罪的人，律法是要定人的罪，所以这个律法呢是不能让人称义的啊。上面看到人人都犯罪，人人都作恶，在律法之下只有受审判，只有死路一条。但是让我们知道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是为了定人的罪，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能够称义啊，因死守守住就能够把自己里面的罪守美了吗？啊，不能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有很多人说啊，我要怎么样修心养性啊，退到深山野林啊，特别是那些搞迷信的道教啊、儒教啊，啊什么教什么教，他们现在啊，在中国很多地方，他们说这些是朝圣的地啊，是他们修身养性的地啊，那些地方就很阴湿、很阴凉啊，认为是荒无人烟的地方，他退到那里啊，他觉得我退到这里，我就可以行善了，退到这里，我的心就可以变成善心，变成义心。其实不能的，靠外面的收、外面的行，根本不能断绝里面的罪性啊，断不掉的。啊，我们看九到二十节，普世人类都在罪中，没有一个行善的，没有一个寻求神的，一同变为无用，一同偏行正路，都偏了，走着偏出去啊，自己的一套出来了啊，罪恶被罪恶勾过去了，被罪恶吸引过去了。啊，里面的欲望出来了，里面的私欲邪情出来了，啊，人都这样变，每一个人都伏在罪恶当中了。啊，另一边是大卫辛勤做工，效法外邦，啊，虽然搞得热闹，到最后呢，啊，真的是不合神的心意，带来亏损。啊，第二个对点呢，靠行律法不能称义。啊，对点是啊，靠行律法没有人可以称义，这里圣经告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的。啊，也告诉我们律法是很难守的，按照人的本性和律法是反着的，人如果靠自己守律法根本就守不起来啊，放了一条就是放了重条，律法有613条，哪有一个人把683条都守好了呢？啊，即使外面守得很好，里面早就偏出去了，是吧？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口上说的一套心里是另外一套的，里面就偏了，口上是来是逆，心中好像就是尖刀，就是利剑，常常是这样的，外面是很温柔，里面已经在征战了，就偏了。没有人可以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看内心的神，我们的神不是靠外面的。那么神就告诉我们说，靠行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犹太人他指着律法夸口，这里告诉我们，凡指着律法夸口的都要落空，因为律法根本不能叫人称义啊，就是人守人工啊，死守规条，死守法则，自己的方法方式头脑啊，你看那些法利赛人把衣服的袖子做宽了啊，把袖子做宽了，把那律法一条条的写在袖子上面，拿起来看啊，连自己额头上都佩戴着经文，他们是死守律法的，很严谨的，但是神看重的是内心啊，谁能够救人的内心脱离罪呢？唯有耶稣，哎， 好，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21节到最后。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啊，感谢主，在旧约时代是要死守律法，犯了律法就要被石头打死，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出来了，这个律法以外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也给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本来是义的，所以我们信他，他的义就分给我们，加给我们，这不是我们去做成的，乃是耶稣基督完成的。这个义给我们，给所有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轻看主里的任何一个小子，每一个来到主面前的都是被主宝血赎买回来的，在神的眼光当中，他和我们一样尊贵，一样宝贵的。我们不要藐视主里的任何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哪怕有些弟兄姊妹是长枝的，我们也不要藐视他，他也是主手中的宝贝，神看他如珍如宝，因为都是主买赎的，因为神耶稣基督的因着耶稣基督，神把他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这里更加总结说，所有的人都亏欠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例外。那么我们这帮信主的人呢，24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恩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因着信耶稣，耶稣做了我们的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和施恩座是同一个字，在原文当中，挽回祭和施恩座是同一个字，施恩座就是遮盖嘛啊，让我们今天要靠着耶稣遮盖，靠着耶稣洗罪，靠着耶稣挽回啊，我们本来是在神的愤怒之下，现在耶稣把我们遮盖，他的宝血遮在我们身上，神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圣洁无瑕无耻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让我们知道要显明神的义，因着人的信，我们信神，神的义就向我们显明，就加给我们，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啊，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前所有的罪，我们只要信的那一天，悔改的那一天，认罪，主就会赦罪，完全赦尽。好，当我们信了他之后，他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这个是因信称义啊，这个是我们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不是因为我们靠着守律法，靠着自己的功德去换得什么义，不是这样的，是靠着耶稣宝血的赎买，耶稣宝血的遮盖。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要审查，求主宝血洁净我们，因为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的过犯和罪孽，虽然我们已经信了主，已经蒙了恩，但我们本性里面的这个污秽常常还会发出来的我们常常也有经历，当我们与主亲近的时候，读经祷告多，思想神话语多，听到多我们就会胜过这个老我，旧性罪性。但是当我们冷心软弱，离开神远，神的话语在心中没有默想啊，没有遵守的时候，就会偏出去这个恶性罪性马上就出来，这老我马上就出来的，很方便的，因为老我就藏在里面了。所以我们今天要靠着主因信称义，还要在神面前诚义，诚义是让我们要信心的行为，靠着主耶稣基督赐死我们这个老肉体，让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啊，一个是称义，一个是诚义啊，我们现在因信耶稣基督已经称义，但是我们要追求诚义诚圣啊，真的在主面前能够活出主的道，把约柜接到心中，把耶稣基督的道接在心中，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好好的啊，能够信道行道啊，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 好，我们再看27节，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信主之法。好，我们看到行律法的人，守律法的人很容易夸自己，因为他守得很苦，他也可能守住了一些，他就很容易自夸啊，夸自己的功行德功德行为啊，说自己的善行义行，因为他实在是这样的苦苦遵守。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意义好像破旧的衣服渐渐的坏掉，人在地上凭自己去拼命挣扎去做的，是不能在神面前称义的啊，就好像大卫一样，在神之外旨意之外，牛车拉柜是没有用的啊。这个牛车拉柜，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把神的话语当做一种理论，当做知识，当做教条啊，当做信条，这些与我们生命本身是没有发生直接关系的，是没有用的。唯有把神的话接到生命当中来，我们要杠台约会才真有用啊，就是叫主的话能够当在我们肩上，放在我们心里啊，在我们的生命中发出来，这才是真正有益的。好，我们再看下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用立功之法啊，不是用人的方式，乃是要来靠恩典。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啊，意思说不靠人的功行，不靠人的力量，不靠人的方法，乃是完全因着信啊，这个义加在我们身上。29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人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人为义啊。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救恩是公平公义的，只要我们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救主啊，不管我们以前是受割礼的还是不受割礼的，都可以因耶稣基督称义。不光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要因耶稣基督称义，没有例外的。31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好，这里呢，上面听起来好像这个律法没有用了，但是下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信不是废律法，乃是坚固律法。这个意思其实告诉我们，律法与我们主的关系，律法就好像是训门的师傅，是要把我们引到主的面前来。我们举个最简单的比方来说，一个孩子要读书，首先要上幼儿园，幼儿园再上一年级小学，再由小学上初中，初中上高中，高中上大学，要一步一步进去的。那么这个律法就好像幼儿园一样啊，只不过是要把我们引到学校里面来的一条途径而已。难道我们到小学里上学了，还要到幼儿园去吗？不是的，我们今天因信耶稣，已经靠主的恩典称义了，就不用再转过去行律法了。意思说，我们已经靠恩典了，不要再转过去说我还要靠自己的行为，我还要去修心养性啊，还要靠自己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都是废，没有用了。那么我们信了耶稣，就等于完全了律法，因为主耶稣已经完全律法了。马太福音5章17节，主来是要成全律法啊，他已经完全律法了，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完全的神，我们守不住，主全部守住了，因为他已经完全了，所以我们因着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再靠自己啊，去用功德去补，用善行去补，不是这样的。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是因信而行，那是在基督里的行为，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成圣在神面前的一种信心的行为不再是靠自己的手段方法去称义。这个救恩乃是主耶稣基督白白加给我们的啊，求主带领我们，是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在主的道上能够成长起来，让主的话在我们身上活出来。21到31节，两个对点，第一，靠主救赎白白称义啊，另一边是大卫，本来是靠人手人工，后来经过神的管教，他就知道唯有靠主救赎，就是靠神设立的，只有立位人抬贵啊，不能是再用人手人工了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在神面前蒙恩。第二个对点， 犹大外邦因信称义啊，主的道是多么的奇妙，犹太人外邦人都要因信，信耶稣，这个信是最公平的，不管什么身份，什么国籍啊，不管怎么出生，都不没有分别的，只要因信。主的爱是这样的宽广无边。另一边呢是啊，在旧约时代，那个时候大卫时期，外邦就因接待约柜而蒙福。我们看我们的神是多么奇妙，在旧约时代就有外邦人蒙恩了，那个时候救恩已经向外邦人显示出来了啊，实施出来了，今天在新约时代更是如此啊。所以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只要信耶稣就能在神面前称义啊。愿主今天带领我们，不靠人手人工，乃是靠恩典，靠神的救赎啊，因信称义，白白蒙恩。所以我们基督徒啊，真的天天要存感恩的心，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没有比人什么义的，因为我们乃是赖恩典。好，我们再看小伦诗篇131篇启示录17章17节，先看启示录17章17节，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哦，这里看到神使诸王，这意思是说到有一天啊，世界上所有的王，这些王呢都会被这个兽迷惑啊，去遵行他的道啊，去被他利用，这些呢王都把自己的权柄给那兽，把自己的国，就是所有的财力、物力、势力、人力，所有都给兽用啊。这个兽要怎么做，他们就顺从这个兽，而且拥戴这个兽，因为这个兽就是假冒伪善，他在世上就是迷惑人，他是与羔羊争战的啊，而且呢与羔羊的儿女们争战，与神的儿女们争战。我们看到有一天全世界的君王都会被这个兽联络，被这兽利用，出来与神为敌啊，这叫众敌联攻啊。众敌联攻的时候，现在呢这个隐疫正在发动，你看AI 不是 AI 啊，现在网络啊 AI 就是智能啊，那个电脑里的智能合成什么都会做，可能到时候我们都不用抢了，那都是用智能数字控制了，那兽会利用一切的手段来逼迫神的儿女们，来苦害神的教会，那地上所有的君王都会被他利用，用高科技来挟制人啊，来苦害人，叫人跟随他一同犯罪，抵挡神。所以我们今天要靠着神来到主的面前，有些事情我们看也看不懂啊，我们怎么会懂呢啊，但是神都知道的，他是从亘古看到永恒，没有什么可以遮住我们神的眼的啊。神看的是人的内心的心思意念，心中的思想和主意，他都刺透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啊，读读诗篇，想想自己，对照神的话语。诗篇131篇第一节，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啊。现在有很多人很有聪明，很有智慧，他的心是很狂傲的，就像那个造巴别塔的名录一样，他想把塔顶啊通到天上去啊。你看现在人都上月球了啊，火箭一上就是月球上面，甚至月球上还可以种什么种什么，已经超越了啊，要离开地球了啊。这些有很多人现在在谋划要到哪个星球上去生活，其实这些都不是神的旨意，神把我们就是安置在地球上的，没有把我们安置在月球上或者另外的星球上，也没有把人安置在海底。但是人为了逃避神啊，里面就像凝露一样，塔顶要通天，要到天上去啊。他说我要掌控啊，人的口号说要掌控整个宇宙穹苍，可能吗？其实根本不可能的，只不过是神允许人啊，连人这点可怜的智慧都是神给的，神把人的智慧聪明头脑一拿走，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心不狂傲，我们的眼不高大，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啊，真的要像大卫受教之后，要寻求明白神的心意。重大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啊，这个力所不能及的，我们看不透的，我们不懂的，或者说是今后身后的事，明天的事，让我们不要去猜，不要去啊去怎样设 为自己筹划谋划，在神的旨意之外谋划筹划都没有用。我们只有在神面前过好今天。所以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过好今天是神给我们的旨意，神给我们今天还活着，我们就要为主而活，好好的读经祷告亲近神，求主带领我们过圣洁和神心意的生活把约柜接进来，把神的话语接进来。我们要在主的救恩当中欢喜快乐我们的言不高大，我们的心不狂傲。第一节就是心言向主不妄行，这个高傲高大狂傲都是妄行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主面前不要高大不要狂妄，我们谦谦卑卑遵行神的道。第二节，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这个断奶是要对世界断奶对情欲断奶，对里面的私欲对私欲断奶，对世界的恋慕我们要断奶真的要断奶圣经上说平静安稳，平稳安静，好像断个奶的孩子这个孩子在母亲的怀抱当中是多么的安详因为孩子知道母亲是这样的爱他，母亲不可能伤害他所以世界上是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母爱最伟大，母爱是预表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接着母亲的这种爱彰显，让我们明白清楚。那么当然基督的爱更加胜过母亲的爱，胜过世界所有的爱。那这个孩子，我们的心就像孩子一样在母亲的怀抱当中平稳安静昨天晚上我们小组聚会弟兄姊妹也在讨论事情都好的话，都平顺的话，里面是平静的，但是有点点事情发生了，里面就不平静了。有个姊妹说因为他的朋友对他一个眼神一个态度，他的心就受捆绑了，里面就翻腾倒海外面虽然还是平衡，里面已经在征战了，里面已经在斗殴了，里面已经不舒服了里面已经有仇恨了。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平稳安静圣经上说得救在于归回安息，得力在于平静安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得力。第三，我们看第三点，以色列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愿主带领我们应当仰望耶和华，不管这个世代怎么变，不管事情多么大就像乌撒当场被杀，这是多大的事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仰望他，他会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因为我们这方都是因信蒙恩的儿女，我们把神的话接到生命当中来，天天来仰望他依靠他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这位神，我们就好像孩子在母亲的怀抱当中，使我们的生命是渐渐成长的，稳定的，老练的。愿主帮助我们，今天大小人的中心不动人手，信遵神旨，靠恩安息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正是学习安息，世界有很多的东西让我们不能安息，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对照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抓住让我们感动的那一句话，圣经的话，让我们真正的好好的来祷告来寻求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人手人工心急做工我们精神管教有没有安静下来，还是一样的烦躁呢，已经安息了呢另一边呢，我们有没有自己看自己很义这种自义，求主来把我们除去下面呢，让我们真正要来到主的面前心言不狂妄，让我们谦卑来寻求神，不动人手人工，只遵神的旨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